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星期一的节目，也是呢这个十二月份中间呢，已经转眼间下个礼拜就要接近我们这个圣诞佳节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好好的准备心情或者是准备礼物送给你们的家人或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大家呢有这个买东西的时候，也许你会看见呢有一个我们叫做圣诞日历啊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逛街的时候呢，一些大型的百货公司或者是甜点部啊，就会有这一种的叫做圣诞日历啊，里面是一格一格的这个巧克力来的。然后呢就是给小孩子来数算日子，一天你就打开一格，里面呢除了是有巧克力，也会有一个圣诞节的这个故事。这个日历我小的时候呢其实家人也会送给我，现在因为我吃不了那么多巧克力了，所以就有时候有买有时候没有买。不过我还是很记得这个日历呢，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其实它是要我们懂得来数算呢、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日子嘛，这个是外国来的一个传统。我就看一下呢，这个传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原来呢，这个圣诞日历或者它的名称叫降临节日历，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的。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是路德宗基督徒用来倒数计算圣诞节习俗。早期呢其实就包括在墙上面，他们可以用粉笔画记号或者是点燃蜡烛。而第一份印刷这个日历呢，可以呢追溯到这个1908年，最初是印有圣经经文或是图片的纸板，让那个孩子们每一天呢他可以在上面就是涂颜色。演变到后来呢，这个传统就变成了在12月1号这个十二月的第一天开始，每一天就可以打开一个小格子，取出里面的礼物，不一定是巧克力的。但是因为现在呢这个商家们想要去做生意，他们就想到不如又轻巧的，又让孩子开心的，又可以玩游戏有惊喜的，那就放巧克力咯。这个真的是挺好玩的啊，如果您家附近有这个，你可以呢去找找看啊，这个叫圣诞日历。现在可能没有太多真正纯粹是讲圣诞故事的，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找到这一个小游戏跟你家的孩子玩一玩呢，也挺不错的。欢乐是可以感染别人的，希望我们节目当中所说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感染大家咯。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精彩的节目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 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矛盾妈妈进入对话。
老师们好，我的女儿小娟今年在高考结束后做了很多次的医美和整容手术。哎，其实她在念初中的时候就被同学们嘲笑她的样子，初二还被全班孤立，这搞得她呀也觉得自己长得丑，她就下决心要变得漂亮。她常常说毕业以后要做手术，所以今年高考完了，我批准了他去做双眼皮和隆鼻手术，希望能帮助他恢复自信。其实呢，当时啊，我以为我女儿是睫毛倒生，所以就说服自己给她机会整一次。虽然开刀真的是挺可怕的，但是以后啊，我女儿的胆子越来越大了。除了做了双眼皮手术，她现在呀还常常去做皮肤美容，什么光子嫩肤啦，什么瘦脸针，她说脸可以变得精致一点。可能老师们会觉得我这么放纵她吧，其实呢我还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能理解女儿心中的自卑，过去的遭遇打击了她的自信心，所以呢我更希望她可以拥有更好的自我形象，去追逐梦想。但呢另一方面我也担心啊整容手术的风险，现在女儿好像永无止境的要改变自己的容貌了，开始依赖这些个手术了。我跟她说内在美、自我价值这些呢她都不听。我想问老师，我要怎么跟她沟通让他明白他现在已经很好了呢？
矛盾妈妈您好，听到您的忧虑，实在能感受到您内心的挣扎。一方面，您想女儿寻回自信，您觉得如果自己有能力，让她试试可能会有转机；但另一方面，您又感到担心。始终女儿还年轻，侵入性的手术会造成一定的伤害，让您心痛。让我们为你安排整容老师，请他来分析一下您女儿的处境，也来思考一下各种选择的优缺点。
矛盾妈妈您好，青春期的孩子呀，其实特别在意自己的外貌和形象，也因此对他人眼中的评价特别敏感。小娟正是处于这个建立自我认同的关键阶段，却在学校遭受到同学的伤害，这肯定对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在失落和无助之中度过了上学的日子，她更需要我们的理解和陪伴。现在这个年代流行医美和网络，商家们都看准了少男少女这个市场进行宣传，所以全世界不少的青少年也跟小娟一样，想要透过整容整形的方法来成为心中更好的自己。其实从心理角度来看，青少年的审美观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如果医生根据他们自己的审美为青少年进行整形手术，那等到孩子审美观建立好之后，他们就可能会因为不满意而再次做手术。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不难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个案， 接受过整容的人会越来越整容上瘾。有一位00后的少女，她从2017年开始整容，4年之间已经做了上百次手术。她把自己的故事放到社交平台，字里行间并不是表达出她多欣赏自己，反而是对自己的不满。在整容里，她也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当然，整容并不是绝对没有好处。对于一些先天容貌有缺陷，或者因为意外导致容貌受损的人来说，整容技术确实有它的价值和必要性。如果经过专业的评估，觉得做出微调是有帮助的，而且其中的风险也能接受，那这便是个人的选择。可是，针对小娟现在的情况，我实在不建议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整容去换取自信，因为她的身心还没有成熟，整容手术会影响正常的生理发展，其后果是不可逆转的。其次，小娟的审美观还没有形成，相信小娟对美的认知和审美还在发展中，未来她可能会因为不满之前做出的决定导致反复手术。另外，依赖外貌而获得的自信并不能真正平息内心的不安，反而会加重焦虑和自卑的情绪。整容也可能无法消除来自周围的人对自己的评价，这样的话，小娟就会感到更大的压力。最后，整形手术存在一定风险，也有后遗症的出现，像是感染、留疤等等的问题，这会损害心理和生理的健康。所以，我们要让小娟明白，整容所带来的满足感其实是短暂的，或者刚做完手术的时候他会觉得自信，但他也会发现这种自信并不能持久。整容不能解决他不能接纳自己的问题之外，他反而不知不觉地一直追求完美，但这个世界并没有所谓的完美呀，所以即便整容了他还是会觉得不满意。其实小娟需要的不是外在的改变，而是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自己，找出不满意自己的根本原因，再针对问题做出改变。所以作为家长，我们要帮助孩子走出困境。以下是一些建议可以供您参考。即便小娟曾经有着不愉快的人际关系的经历，但您仍然可以鼓励她多和人互动，肯定她是能够与他人建立和睦、彼此尊重和信任的关系的，并且向她表示，如果人际上有困难，您随时都可以支援她。其次，您可以跟小娟一起学习一些社交技巧，多练习一些能够展现自信的肢体语言，比如说保持眼神的接触、抬头挺胸、微笑、善用手势等等。您可以让小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需要拿自己跟别人比较。作为家长，也请您不要批评他的外貌和表现，而是更多看重他的品格，肯定鼓励他。当然，不能否认的是，美貌也是一种优势，但一个人真正的自信是来源于内在的价值，比如说个性、才华、能力等等。您不妨引导小娟认识自己，发掘她一些令她自豪的地方，并且持续培养这些优点，她的自信就会一点一点建立起来。 另外啊，如果有需要，你们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协助，寻求心理咨商，透过专业的辅导处理容貌焦虑，学习如何应对负面情绪，建立健康的身体形象。矛盾妈妈，希望您能够看清事实，解开心结，勇敢地和小娟一起学习接纳真实的自己。您的女儿本身就是独特而美丽的个体啊。
这爱的篇章，
选择下美妙的音乐，来抑制这不安的世界，
让我们用心去聆听，用心去发掘，生命音符在为你跳跃。
被生灵感动，每段旋律涌上了心头，
是恩典的岁月，是永恒的感觉，奉献生命里的每个喜悦。
我看见那些黑暗角落的人，我听见主慈爱的呼声，我要去做你美好的见证，我要唱哈利路亚赞美的歌声。
因你喜悦，我们欢呼赞美；因你喜悦，我们扬声高唱；因你喜悦，我们将自己全然献上，用生命去谱写这爱的篇章。因你喜悦，我们欢呼赞美；因你喜悦，我们扬声高唱；因你喜悦，我们将自己全然献上，用生命去谱写这爱的篇章。
旋律涌上了心头，
是恩典的岁月，是永恒的感觉，分享生命里的每个喜悦。
我看见那些黑暗角落的人，我听见主慈爱的呼声，
我要去做你美好的见证，我要唱哈利路亚赞美的歌声。
因你喜悦，我们欢呼赞美；因你喜悦，我们扬声高唱；因你喜悦， 我们将自己全然献上，用生命去谱写这爱的篇章。因你喜悦，我们欢呼赞美；因你喜悦，我们扬声高唱；因你喜悦，我们将自己全然献上，用生命去谱写这爱的篇章。
弟兄姊妹，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叫做《因你喜悦》，是来自希望乐团的这首歌。歌词里面说，我们因你喜悦，我们欢呼赞美；因你喜悦，我们扬声高唱；因你喜悦，我们将自己全然献上，用生命去谱写这爱的篇章。歌词里面讲到，因着神他喜悦我们，所以呢，我们就会欢呼赞美，扬声高唱，我们也要把自己全然的献上给这一位呢，赐给我们喜乐的神呐。歌词里面讲到这种喜乐的心态，我真的希望在这个月份当中呢，就把它好像送上一个礼物一样的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听众呢，他们都正在一个不太喜乐的环境，比如最近我们收到的一些电话，都会跟我们说很多关于婚姻上的问题、疑难，怎么样跟他的另一半相处，怎么样沟通，怎么样和孩子可以呢重建一个好的亲子关系。听起来我们的环境不觉得是可以欢呼赞美的。可是这里的歌词就正正谈到，我们欢呼赞美并不是取决于我们有一个好的环境，我们欢呼赞美只是单单因为神是值得我们赞美的，单单的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就要用生命来回应他。只有呢，在主里面我们才真正的理解什么是爱呀。以下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苏博士谈子女教育，他今天要谈的也是什么是爱的教育，我们一起的来学习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什么是爱的教育？每一个父母亲都说他爱他的孩子，但是问题是什么是爱？怎么样才是爱？ OK？ 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你大概已经知道说有一些标准的，对不对？爱是什么呢？没有爱的时候你知道，有爱的时候你也知道，但是到底爱是什么呢？怎么样我们的孩子才知道我们是爱他？我用我的大女儿所讲的，她说爱的沟通需要三方面，第一方面你要讲话，第二方面你要有行动，第三方面你的态度要适当。她说你如果不讲，这是我们华人常犯的问题，我们不讲，我们爱孩子但是我不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文化里头呢有这种的文化，我猜啊，君子呢是喜怒不形于容，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没有表达，所以这个叫做 poker face。 poker face 就是没有表情的意思，就是你在玩 poker 的时候呢，你拿到好牌你不可以，你拿到坏牌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拿到什么牌子，所以你总是没有表情，对不对啊？所以人家猜不到你到底拿到什么东西。但是在我们与孩子的关系上呢，不可以这样子，要不然孩子不知道你爱他。所以我们的背景之中有一些东西是你的父母亲不常做的，妈妈还好一点，妈妈还可能会讲起讲，但是我们现在就问问这些女生了啊。比如说我看见哪里有一个我们都是很年轻的女生，对，你妈妈大概很年轻啊， 如果你找一位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你妈妈有没有抱着你说你的妈妈很爱你啊？也没有，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的背景之中。但是今天早上我讲过了，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传统不一定是全部好的。就像我们现在不缠脚了，我们的角度是自然脚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如果不对的东西，我们不需要继续的。所以我很高兴我们这些的爸爸，他们有告诉他们孩子，他们爱他，要讲多少次无所谓咯，那起码我可以替我们的女生讲话，我们做妻子的不怕我们的丈夫讲太多次我爱你，对不对？没关系啊，他昨天讲了今天再讲，你不会说哎呀已经讲过了，对不对？所以爱的表达不会太多，你不怕把孩子宠坏，爱不会宠坏孩子，是宠是会宠坏孩子。什么意思呢？你照着真理的爱不会把孩子教错，你不照着真理的所谓爱就可能把他们教坏了。比如说刚刚有一位孩子在哭，孩子总是会哭的，那你怎么样教他呢？就看你怎么样教了。孩子哭的时候他可能要一些东西，如果我们说吃饭之前不可以吃糖果，所以他要吃糖果你说不可以他就哭了，你说孩子不可以，他就越哭越大声，吵死了，你说好了好了好了给你了，这个就会教坏孩子了这是没有照着真理的。但是如果你是照着真理教的话，你不怕的。行动只有讲没有行动，那个叫做骗人。这个男生喜欢那个女生，他说你跟我结婚啊，我什么都给你的，如果你要天上的月亮我会采下来给你，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是骗人，对不对？所以我知道我们女孩子呢常常好像被骗因为你在约会的时候你总是要打扮啦，干干净净啦，然后总是迟到啦，那迟到说对不起我迟到，那个男生说什么？没关系。那现在你如果迟到说又迟到，对不对你说我以为你是很有耐心的人，怎么知道是被骗，对不对这男孩子告诉你，你跟我结婚我什么都替你做的我会尽量照顾你，我什么都给你，结果你结了婚之后他连碗也不洗。所以没有行动只有话，叫做骗人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教孩子选朋友很重要，是要看他的行动。他如果只会讲很漂亮的话，那不一定是真的，对吗？态度很重要，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对的话呢，我们可能传递不出来。我用我的大女儿的例子，他说这个男孩子喜欢那个女孩子啦，就要讲啦，就要有行动啦，他就买了一盒子糖，他就要去给这个女孩子说我爱你啦，这是送给你的啦。我女儿说态度不对是不是？因为这个态度呢，这个态度没有表达他所要表达的那个字，对不对所以我们做父母亲也可以这样学到，我们有没有讲？我们华人很多行动那个大概我们不需要想太多。态度呢确实常常没有想的，对不对？说我爱你啦，所以我打你啦，孩子一点不觉得你爱他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些我们比较缺少的东西，让我们的爱可以沟通出来。
孩子在家上网课，孩子不好好地上，那几年都搞二了，孩子们在聊扣扣一边上课，上你说话嘛，他就跟我吵起来了。那我女儿吧，越来越不听话了，我的怀疑哈，她也没有小男朋友呀，她那个扣扣号我看了，我也听了他们的语音，一个小男孩的声音，我也不敢问他， 还好像脾气非常暴。第二就是我们俩的关系一点点都不好，现在不像以前啊。以前我们能跪在一起祷告，我现在我要跟他讲，我们两个跪在一起祷告吧，他你祷告。还有呢，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娘两个不能沟通，一沟通就会吵架。晚上吃好饭的时候了，他又会一看电视剧，他能看到挺九点半，他一边看着还在那边跟别人在聊扣扣。
嗯，这个是现在的一个趋势来的。现在的孩子呢，他不会只集中的做一件事情，他一面看电视他还能做其他的事儿。
嗯嗯，他一直吧成绩要讲好也不好，讲哪他吧也不差。他的梦想呢就是想当一名医生。我只想让他听话，能够理解我做父母的。
哎呀，
这份心。
张姐妹呀，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对不对？
哎，对对对，
不养儿女怎么知道父母心呢？
哎呀，修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
对，所以你如果要求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孩子能够理解你、体谅你，我觉得不太容易的。其实你的孩子不错，因为你说他的学习不差，但是也不是最好，那你就应该给他多一点的鼓励。你说妈妈上一次听到你想做医生，我听了感到非常的惊讶，但是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想做医生吗？他有没有讲为什么？
他讲了，他这么讲，我要去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很好很好。那如果他有这样的看法，是你要就是肯定他，另外你要帮助他。做医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做医生是要有这个负担。那他如果是真的能够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他就愿意付代价。所以呢，你要带领他，让他知道你现在只有这个想法，还要有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先要把你的书就是念好，能够顺利的考上医科大学。那一般的大学跟医学大学有一些分别，那这个呢你也要让孩子看到。一般的大学可能没有像医学大学那么严格，要求高，你就要多鼓励他，你不能否定他。
不要为我担心，亲爱的妈妈，有请你那叮咛的话，含辛茹苦养育我成长，是否天下最珍贵的花挂在我心上。
我就这么对他讲，如果你考到你想去的地方，你跟我讲的，我就给你你的物质上面要求我就达到你。
哎呀，
你上了一个大专，我就不让你上了。
不是，不能这么说，姐妹。其实你应该告诉孩子，无论你考上你不考上，妈妈都会支持你。但是呢，妈妈希望你能够做好你的本分。我们要想帮助孩子的时候呢，先要平静下自己的情绪。你的情绪都没有处理好，你是没有办法帮助孩子的。
对呀，我现在就是我一跟他谈起这个学习的上面，他就嫌我烦，我也不知道我需要。
你不要跟他讲学习，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你要问他，你上网课，你能告诉我上网课的好处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你让他自己去想。另外呢，你说这个学习上，比如说明年就要高三，就要考高考了。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觉得啊，我可以为你祷告的事情？如果你能够体谅他，他的心很舒畅，觉得妈妈很理解我，你能够接纳他的时候，他就愿意跟你说。你如果是整天盯着他，用你的方法叫他去做事情或者是念书的时候呢，我想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恶劣的。所以张姐妹啊，你也要自己去学习，就是说怎么样跟一个走进青少年的孩子相处。小的时候当然听话，但是呢他现在大了，大了如果是还跟小的时候一样没有脑子，整天听你的话的时候呢，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儿来的，你明白吗？
嗯，我明白。
明白了哈。所以我鼓励你哈，先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不要用你以为好的方法要求他照着你的方法去做。那我真的是鼓励你要看书了。青少年的孩子反叛的时候，他挣扎的时候，对异性感兴趣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要怎么去陪伴他，怎么去帮助孩子，好不好？
因为我没有文化嘛，我也一年级也没有上过。
没问题，没问题的，张姐妹，没问题。但是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能够听到心里的话，也能够帮到你的孩子。那我们就为你祷告，求神给你恩典、智慧，知道怎么样帮助自己的女儿。
今天来电话就是我为你做个见证嘛，我跟你交流过后了，回家我就放下了，感谢神，我放下了，我的孩子就走出来了。我之前嘛，他玩嘛，我肯定不开心，我就跟他两个说，你这样读书，你说行不行？那个时候你没有考上这个重点高中，我继续都发到你的身上了。在那边批评他。
对，
我跟你交流之后，我听你说了，他毕竟这么大了嘛，有孩子自己的想法，他想跟别人在 QQ 上面在聊天。
是是是，
因为我的孩子也是青年团契的四班，
因
为他们的老师也打了电话，
是
他们的老师也跟他沟通了。哎呀，感谢神，就像你们说的，手里面握着沙子，你越算越会少的。
对，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思维在那里想，哎呀，你上课就专心，不要做别的事儿。当我们看到孩子做别的事儿的时候，我们就着急了。其实孩子会觉得，哎呀，妈妈你怎么这么担心，他就会不开心。所以你学会了放手以后，现在关系好一点吗？
好多了，现在他也知道关心我了。我那个时候跟他，我跟你也说过，我说一点都不体谅我们大人。啊，感谢神，这两天我们小孩子都要高考嘛，我们才是高二，这里放了3-4天的假。
是，
哎，他可以给我洗衣服，也可以给我做饭。
哎呦，
真的感谢神。
美，那个画面在我脑海里，好美。
姐妹啊，当你看到孩子有这么大的改变，孩子又关心你，而且也帮你洗衣服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表达那种欣赏啊？
有，我说啊，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我就是跟他说，我感谢神，上帝爱你，上帝也爱我。
对，除了你说感谢神他长大了，上帝爱他之外，你要跟他说声谢谢，妈妈看到你今天帮我洗衣服，你也关心我，妈妈特别开心，谢谢你。你要这样直接的讲。
我没有说。
可能不好意思，但是你已经但是你已经做到第一步了，就是说啊，感谢神，我的女儿长大了，这个是第一步。那下一次呢，你可以再继续的学一个功课，就是直接的告诉他你是多么的开心。
好，我女儿每天回来的也开心，不像那一段时间上网课天天紧巴巴的。她就跟我说，你越说我，我就越不听话，你不说我我就听话了。她说
啊，你看吧，就是青少年的孩子，我们真的是要了解他们的成长的那个心理呀。如果你每天唠叨的话，他当然不愿意听，对不对？
对呀，我感谢神，我也知道你们都为我祷告。我现在跟我女儿，我不帮她，把我自己当个母亲，跟她两个交流的时候，我就帮我当是一个大姐姐，我也在学着成长。
对，太好了。所有的父母亲我们都要学，不是只有儿女学，我们也要学呀，对不对？
是的，我就这么说，我说你知道吧，妈妈不识字没有文化，我知道以后我要跟着你一起成长。她开心了，她笑了。
哎呀，我很欣赏你啊，有一个这样的妈妈跟你交流以后，开导你之后呢，你就开窍了，而且呢立刻就做了，我觉得很难得。有些父母亲，你就算是怎么帮他，你跟他讲了半天，他可能还是不愿意，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还是照样用自己的方法的时候呢，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就没办法改善。
对，我真的感谢神，我也感谢你。你跟我沟通之后，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这么跟他说，我说今天你看了什么电视，什么人物啊？他就跟我说啊，某某某什么什么， 虽然我不记得他们明星的名字，但我女儿跟我说的头头是道的。
嗯，
哦，我就在那边，哦，嗯，挺好的，挺好的。其实我不懂，就是说，我就赞成，我就赞美他们。哎呀，他很开心，他就觉得我跟他一样的心态。我就每天我就问他，我说你天天都不跟我一起祷告了，我说那你天天怎么祷告的？他说我睡觉的时候祷告。我说那你早上起床了？我上课来不及。我说那来不及啊，我跟你说，你刷牙也可以祷告，你吃饭也可以祷告，我说你走路也可以祷告。他说哦，好的。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今天学校有什么好事啊？他就跟我说，哎呀，我们学校都成垃圾了，这么大一点点就在谈恋爱。以前我从来不问这些事的，我就注重他学习。就像你说的，孩子并不是学习，重要的还是健康。
对呀，
关键是。师母，你说的好，我真的被你的话感动了，我也被你的话开窍了。
哎呀，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感谢主啊。
把你完全地交托给天父，是我最美好的祝福。当你向天
跟你的女儿现在呢，那个关系不是母女关系，而是姐姐跟妹妹的关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隔阂呢就比较少了很多，她有什么话她都愿意跟你说，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那真的是感谢你啊，张姊妹，过了差不多两个月，现在也是高考的时候，就在这个节骨眼你就来电话跟我们分享这个你跟孩子的关系的转变，真的是要感谢神。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也求神帮助你，无论是跟孩子也好，或者是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这个关系能够越来越好。
当你向天父祷告的时候，要记得你永在他心里。
聆听，关怀，代祷，空中辅导与你共勉。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亲爱的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短信回应的这个部分。今天嘉言呢找到的这位听众的他的一个讯息有点特别，我很想呢要趁着快要到圣诞节呢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来帮助他解除一下呢他心中的恐惧。不单单是他，而是他的家人。他呢就发了两次的短信给我们。第一次呢就谈到他刚刚处理完爸爸的葬礼回来工作的城市，离开半个月了，其实心情现在是有点迷茫的。第一就是因为父亲得病，就离开了世界，所以这位听众觉得爸爸的离去对他来说是会有影响啊，这个情绪上。第二就是因为这位听众他说他还没有结婚，所以还是有一点的失落吧，可能是觉得爸爸不在的时候他还仍然不能够在爸爸离开前就有一个成家立业的给他看到可以放下心来，所以听众自己呢都觉得有点无奈。可是他是感恩的，因为呢在这一年当中呢他跟妈妈也一直有传福音，所以最后爸爸虽然离开世界了，电视就可以赶得上，就信了主而受洗了，这个要感恩的。过了几天呢，这位听众他又发了一个短信来告诉我们，他的爸爸走了，那妈妈晚上睡觉呢就会害怕。他之前请假在家里面陪着妈妈半个月了， 他的妈妈呢，虽然也是信主的，不过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爸爸生前用的东西，他晚上就睡不着，也会感到害怕。有的人会说，那自己家人离开应该不会害怕吧？这位听众他理性知道爸爸是不会伤害自己的，可是感性上呢，晚上一个人在家，他的妈妈呢会害怕。那听众他之前也陪着妈妈，刚刚开始第一天晚上，第二天晚上，其实他自己都有害怕的感觉，然后慢慢他和妈妈祷告完呢，就现在还好。不过也请大家呢为着他的妈妈来祷告，也为这位的听众可以早日成家祷告，让他的妈妈也可以放心这样子哈。这位听众因着父亲的离世而感到失落跟难过，我们当然也为了他的这个遇上的这个家人离开感到不舍哈。从他的分享当中也看得出来，他跟妈妈现在就在一个哀伤期，也是有失落感的。这个必须是一个过程。我们说家人的离世，这个哀伤哈，是需要慢慢去面对。首先，他的第一步可能心中会感受到一些的抗拒或者不接受，后来呢，就是情绪会有这个影响，就会感到失落不开心。也许呢也会慢慢浮现一些我们说是有点觉得不公义，为什么会发生在他们家里的身上。不过因为这个听众他应该是他心里准备了爸爸也有离开的一天，因为他是久病，所以就没有一种呢那么多的这个不公不义的感觉在里面，没有太多的愤怒，反而呢我们看到呢比较大的一个感受是一种莫名而来的恐惧。那么我就会分析了，这个恐惧到底是哪里来的呢？如果呢佳言没有猜错，这个恐惧应该是来自对于我们传统中国人称为头七这个习俗而来的恐惧吧。北方跟南方也许是有分别的，不过从我小的时候我就一直有在看到我的那些长辈们他们怎么样处理一个家庭当中如果有亲人离世了，他们都会说他会在头一个礼拜呢他们会回来探望在世的家人。这个呢就是头七，头七指的就是死亡的那位从去世那天开始往后数第七天。根据祖辈流传下来的说法呢，一般都认为他的灵魂会在这一天回家探望还在世上的家人。如果有一些不信主的，他们就会相信这个也是传统的一个信念，就是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以后他会投胎，他会有轮回。轮回说的话就会说，哎，因为我要去投胎了，去轮回前最后我再回家看一眼，了结了尘世上的这一些的忧虑，无牵无挂的去轮回。关于离开的那位的亲人头七回魂呢，不同地区的习俗会有些差异，传统习俗也好，封建迷信也好，面对亲人离世呢，相信更多的这个习俗它带出来的是我们在世的家人对那位离开的家人的一份情感的寄托，这个是传统。不过很多时候因为牵扯到这个灵界或者是牵扯到死亡，所以为什么后面就带着一串的这个恐惧感了。那么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否又会要相信这些民间传统了，或者我们怎么看家人离世以后他是不是会变成鬼魂回来看我们呢？那我们就要找答案从圣经的当中。我们要知道人死后呢并不会变成鬼魂的，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相信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新约圣经四福音书都有关耶稣赶鬼的这个记载嘛，从来就没有说鬼呢是从人变成的。我们可以看 路加福音十六章就提到财主和贫穷人拉撒路死了。财主死后，他呢在阴间很痛苦，却看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很期望可以呢差派这个拉撒路回去告诉他另外五个还在世上的弟兄哈，他在阴间受了痛苦，免得他们以后跟他一样。可是呢，在这里已经记载的人离开了世界以后，与在世的人他是存在于一个很大的深渊隔开来的。人死后，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回到人世间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就推断出，我们亲人离开了世界以后呢，不会变成鬼魂回到人间。有很多人说他们真的是看到自己的家人回来呀，或者是说他们在梦境当中跟我说话呀，这些又怎么解释啊？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鬼魂到底是什么呢？圣经中有这样的解释，他们其实呢就是犯罪的天使。在约伯记七章九到十节这样记载，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这个经文很清楚地说，人死后是不能回到人间的。原来这些显现给我们看到的，他们是那一些犯罪的天使，那怎么说呢？这个就是从彼得后书二章四节说的，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另外犹大书一章六节也这样形容，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么这一些犯罪的天使，他们就可以呢成为鬼魂，他们也会借着在人前呢带来恐惧，让人远离神。所以这些败坏的天使最高的首领是谁，大家都很清楚了，就是撒旦魔鬼，他就是掌控天空的那一位，也就是迷惑地上人的那一位带领者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些解释，我们就清楚了，他的父亲非常感恩，在临终前他就信了主，而且受了洗。那么我们就知道，现在呢，他的灵魂已经在永恒的当中了。如果我们人还是会有软弱、有害怕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求平安。有一些经文可以送上给这位听众，你在祷告以后，你也可以把这些经文读给你的妈妈听，让她知道上帝是保护他的那位，这些恐惧呢都不是从神而来的。我引用这个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另外我们也可以使用历代志上二十八章二十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些都是神的应许。所以当我们面临任何让我们感到焦虑和害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神的话语来抵挡这些的恐惧。当然这个恐惧呢，这个感觉，这个情绪也是真实的，我们也不用逃避，我们就把这种的感觉真真实实的坦诚的跟主来分享。慢慢慢慢我们会相信呢，亲人离世对你家人造成的伤害，或者那种失落感，那种的恐惧，那些忧伤都会慢慢减轻的。另外呢，在此也有一些的建议给这位听众，如何更多的来关心留在世上的妈妈。知道呢您需要工作，所以不能长期陪着她，那么我们就可以善用手机。现在呢手机上其实也有很多的功能，除了是打电话听声音呢，也可以透过一些的 APP 就可以看到对方的样子，你也可以安装一些 我们说是可以在线上见面的那些软件啊，让你的妈妈按一个按钮就可以听到你或者是看到你的样子。另外当然你也需要跟教会好好的来沟通，请教会更多的来探访妈妈，让传道人他们知道现在你的家有这样的转变，请他们呢帮忙，教会有一些我们说妇女主啊或是小主，他们就是服侍探访的，那他们就可以多一点的去看看妈妈，也鼓励她可以多多的出去走动。只要我们在主里面心存盼望，相信呢我们一定可以走出这个丧亲的伤痛的。希望我们给的建议可以帮助到这位听众吧。
可能我们都觉得幸福过节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其实还有许多正在和病魔对抗的心灵等待着一句问候。
12月23号到26号空中辅导圣诞特辑，做个暖心人，梁安老师将会分享危急牧养关怀的技巧，邀请您点亮心灯去关怀患重病的人，大伙一起过上一个暖烘烘的圣诞节。
弟兄姊妹，非常的感恩可以呢在今天与你们共度啊这个丰富的一个小时。在此嘉言就要有做三个报告，大家好好听咯。第一呢，这是关于明天星期二我们将会有情绪学堂，我跟宋山老师教导这个情绪的特质已经来到了第11课了，大家可以从中听到我们分析喜怒哀乐这一些情绪特质里面比较详细的部分，同时间也可以听到一些有趣的研究或是新闻，当然不可少的是宋老师给你的这个古典音乐的介绍，让你可以从音乐当中得到疗愈。另外一个报告就是每一个月第4个礼拜四本身是由李天梦老师跟我一起主持，但是因为下个礼拜四呢是圣诞节的假期，所以天梦老师将会在这个礼拜四18号就会来到跟我一起主持。如果大家想跟他来联系的都可以留意拨打热线13-22-99-66-322，在直播的时间晚上7点到8点跟我和天梦老师交流。第三个就是预告一下，下个礼拜从23号到26号1年4天我们空中辅导将会有一个圣诞特辑，叫做做个暖心人，刚刚已经听过这个广告了，所以在礼拜四晚上就不会开放热线了。如果大家想要拨打热线，请在礼拜一的时候拨打吧。这个特辑将会由我和梁安老师一起主持，和大家一起上4堂课，题目就是关于危急关怀。这么丰富的圣诞节你当然不能错过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